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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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新的一期又开课了。哎，这是同一期第四期哦，没想到已经到第四期啊、哦！当年是来这边专题演讲，没想到一讲就一直讲下来啊、哦，所以导致说因缘不可思议。好，我们课程进行到现在呢，我们。现在在学习的这篇文章呢，是导师在《学佛三要》这本书里面的一个篇章、哦、叫做《慧学概说》哦、那福言的推广班正在开《学佛三要》哦、因为这一篇文章在蛮后面的，所以按照观藏法师这样的一个进度，应该还要蛮久才会。就是会谈到这边，所以可以相互的参照，每个人讲的重点不一样，或者对某些语词的解释角度切入也会不一样，那应该都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那在上一期的后面几次，我们已经开始在谈这一篇文章了。那这篇文章我们上一期谈到，就是已经谈到智慧慧的名义，还有它的究极体相、哦、那我们这边再很快的从前面的一个部分呢接过来、哦、再带大家回忆一下，就是第一个段落谈学佛之要在慧学、哦、这个要就是核心、啊哦、学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在这个智慧。那导师有讲了几个道理、哦、就是说佛法不共世间法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智慧、哦、像以这个佛法修学的一个德目来说，比如说戒定慧，对不对？戒是共世间共外道，定也是，那只有慧呢，佛所体悟的这一个智慧，教导这样的一个智慧，然后所体证到的这个真理，才能够真正带我们去向解脱，离苦得乐的这样的一种快乐的境地了、哦、在西方的演讲经常他会用快乐这一个字 happiness、哦、呵呵，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个东西，很少提涅槃、啊哦、这个可能那个文化不太一样、哦、好，所以这个学佛之要在慧学主要在谈这样的一个要义、哦、那为什么要先谈，因为先让大家知道它很重要、哦、所以大家才会对后面的东西产生这一种专注的学习。如果不说它很重要，你觉得、哎、有也好没有也好，那一种动力就提不起来、哦、所以一般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先说它很重要，对不对、哦、写论文也是啊，很重要你才要写嘛，不重要我干嘛要写呢、哦、一样的，这个它有它这一个摄受读者或者群众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力量在里面、哦、一个元素在里面、哦、就是谈了这一个，那大家就能够知道哦，这很重要，那接下来要好好的来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所以它是一个 一个 overall 的一个简介。他这边有谈到呢，就是这个智慧啊，哦，就是为一切功德的一个根源，哦，一切功德以智慧为导而圆满究竟。他那个根源就是以智慧为导，他当作是一种怎么讲呢？类似方向盘这样的一个啊，这一个舵这样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啊，然后才能够圆满啊。那这边讲的大圣经跟声闻，在37投影片第37啊。好，所以总结就是智慧为一切功德之本，修正要依智慧而得究竟圆满。那这是佛法所一致宣说，在一切法门当中，对圣者之机的慧学，应格外尊重与努力，也就是呼吁大家要好好来学习，来实践。什么叫圣者之机啊？因为这个智慧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圣者。依着这样的智慧的修学，我们才能够成为圣者，所以它是一个基础盖房子的那个基，一个因的一个概念，依着它才能够成为圣者。好，那再来就进到慧的名义，还有它的一个究极体现。那我们上次有谈到，在这一个段落呢，智慧它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啊。那这些名字呢，这边导师有举了几个啊，比如说，等一下。比如说这个般若啊，还有这个观啊，比如说这个不净观啊，缘起观，那个观就是一种智慧的一个别名啊，还有忍啊，这个忍呢，它不是那种忍耐的概念啊，它是一种。你去接受它，这英文通常它用一个字叫 acceptance， 你接受它。为什么你可以接受它？因为你认可它，认同它啊，它里面带有这样的意涵，你认同这样的一个道理或是一个观念啊，这个人就是它相当于那一个认识那个认可。认可就是接受同意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它是一种这种接受同意，你也类似我们英文叫 clear 哦，很清楚，这是而且你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或是道理啊，就是清楚明白，然后接受这样的一个意涵啊，这叫忍。见它是一种譬喻的，哦，是智慧能够见到事物嘛，对不对？像人的眼睛有没有？哦，见、智啊、方便，哦，那方便它也是一种智慧的别名，在某一些经的脉络，它会用到这个字作为别名，哦，方便不一定是智慧的别名。那其中有一个意涵是方，就智慧的别名，听得懂吗？哦，方便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方法，哦，对，方法基本利益的，哦，那善巧是我们赋予它的一个内涵，哦，在佛教的一些文脉底下，它带着是一种你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最大的功效，这样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带着善巧，那在这个就跟智慧有一些连结的关系，懂意思吗？哦，你要知道怎么做，你才能够有善巧。你若什么都不懂，那就不会有这些善巧。所以这个方便会跟智慧连结，主要是从这一个意义来的。哦，也就是说，你知道一些道理，那你知道怎么做会最有效率，能够达到目的，哦，能够让对方接受，哦，那所以我们会用一个善巧，方便善巧，哦，好，光，这都是譬喻了，哦，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有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心会 感受到一种光明。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这种经验，哦，当我们突然对某一个事情一个道理通达之后，好像有一些卡通也会，哦，突然那种黑暗变成这个，外面就变成晴天这样，哦，晴空，哦，万里这样子。就如果当我们遇到一些 疑问或困难的时候，好像是乌云笼罩，这是一种心情的一种譬喻了，哦，一旦那一种类似水落石出，哦，或是通达某个道理之后，你会感受到一种光明的一个感受，哦，这个都是一种体验，从体验的一种譬喻来的，哦，光明觉，哦，睡醒了，哦，对吗，哦，睡醒觉就是从这个睡觉的状态醒来叫做觉，哦，那睡觉是迷迷糊糊的嘛，醒了之后精神很好，很多道理都会想得通，哦，大概都是从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里面来用这一些语词，哦，好。那还有37菩提分法中的正见、正思维、则法，哦，所以导师先作为一个语词的一个介绍，就是说大家不要以为只有智慧才叫智慧了，哦，有一些语词它也是要表达智慧的概念，哦，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宽广的一种对于 佛法掌握的一个视角，哦，好，那大体来说这些都是智慧的译名，所指的内容没有什么太虽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佛法的说明上，这些名称的安例，它也有着各自不同特殊的含义，哦，也就为什么在这部经它在这一个地方要用这一个字，那有它的一个用意在里面，哦，虽然可以用不同的字来取代，但是他觉得用这个字最能够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涵。好，那在这一些智慧的译名当中呢，在41页投影片，哦，般若还有这个舍那，哦，智，般若是在中文汉译的经文都翻成慧，哦，然后这个毗婆舍那翻成观，哦，那这三个导师在他的一个阅读当中，他发现这三个特别重要，哦，他在阅藏，就是在这个了解佛法，在阅读这些藏经，他所得到的一个心得，哦，那他说在共通中所有的不同意义也有更显著的一个分别，哦，当然真正体性人是没有差异的啦，体性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他既然是智慧的别名，哦，那他的一个体性这边主要是从他的相或是他的作用的不同的面相来安立这一些不同的名称，哦，但是体是相同的，是没有差异的，哦，好，那首先是先谈般若，哦，那 般若导师这边谈到，跟其他的这一些智慧的别名来比较的话，它是最尊贵，含义也最深。那他的案例着重在因行的修学，达到究竟圆满的果证，即转名为沙婆若，或是转名为菩提。所以这个罗什说呢，波沙婆若名老般若，看得懂这一个意思吗？这边在讲这一个导师先生说智慧这一个语词在使用的时候呢，它通常是最被为推崇的，推崇最为尊贵，含义也是最深广。那它这个名称的一个使用呢，着重在菩萨因行的修学，比如说我们的六度有一度叫什么？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菩萨因行所要修学的一个德目，就是智慧了。那当这个智慧修学到圆满的时候呢，那它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沙婆若。这个智慧修到圆满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沙婆若，所以沙婆若是成熟的般若，懂意思吗？那般若是还不够成熟的沙婆若，对不对？所以成熟就名为老啊，懂意思吗？这个老是从这个成熟这一个这个角度来说，好，般若所代表是学行中的因慧，就是因在这一个成佛过程中的这个所修行要去累积要去修学的一种智慧，就名为般若。而智与菩提等则是依般若而证悟的果慧。菩提我们前面有谈到嘛，对不对？沙婆若叫一切智，对不对？这个都是在佛果的时候的一个名称，智慧在佛果的这个境界的时候，智慧的名字叫一切智，或是名为菩提，对不对？所以这边说依般若证悟的果慧就是智跟菩提，智指的是沙婆若一切智，那菩提就是前面的佛菩提。好，那再来前面是讲到这一个慧跟智这几个语词它所使用的不同的文脉啦，它其实同义词，但是因的时候叫慧，果的时候叫智，就是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不同。那再来我们前面讲到慧智还有一个就是观了嘛，那这边讲的是慧跟观这两个语词的意涵。这边导师点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慧是什么？以简则为性，这一句话请大家一定要记下来。也就是智慧怎么来的呢？体性就是它其实就它的一个怎么讲啊，本质啊，它的一个特质是什么？智慧不是你呆呆在那边把烦恼不是把那个脑袋放空，那突然智慧就跑出来，不是这样子的。你把这个智慧放空，只是营造一个能够让你产生智慧的一个环境而已，懂意思吗？智慧要去培养的，不是把脑袋放空，把脑袋放空可以减少一些烦扰，减少一些烦恼，那让我们本来应该有了一些所谓的生德慧，它可以有一些作用产生。所以有些人他在学习静坐，他坐着坐着他说，我的烦恼越来越少， 好，我对这个世间的道理好像也懂得越来越多、哦、那他就觉得哎，这个打坐可以开智慧、哦、那这其中有一个误会在里面，他其实没有开智慧，只是让你本来应该要有的智慧可以功能显发，懂意思吗、哦、你没有新的这个智慧的一个能量 在里面、哦、所以你打静坐让烦恼的活动不要那么的频繁、哦、或者让它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那我们的这一个生得慧看每个人过去生的资粮、哦、有些人生得慧是蛮高的、哦、那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好像在智慧的这一个从以前心很散乱迷迷糊糊，哎，现在突然什么都清楚了、哦，你会觉得哎，这打坐让我们可以开智慧，其实它有一个误区啊、哦、好，现在习惯用误区是吗？是对岸的使用误区，我们这边讲误会了、哦、啊，在对岸他们讲误区、哦、好，所以它是以简则为定，什么概念呢？智慧是你去对一件事情去探究它，然后所得到的一个所得到的一种智慧，那这个才所得到这样的一种好像对事物比较通达的一个状况，这才叫慧啊、哦，是透过我们心对事物推求，哦，去探求，哦，探究它，然后对它明白清楚，这个才是智慧的一个样子，哦，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哦，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这个跟世间人在那边做那一种逻辑推理啊，哦，逻辑论证。是不是一样呢？大家觉得一不一样？哦，大家是虔诚的佛教徒，都会讲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我们总是不能只凭着情感说不一样了、啊、方法不一样、哦、就是说，这一个世间他在论证一些事物，他有个前提就是有一个本体。我们要去找到这一个东西、哦、懂意思吗？世间哲学都是有一个前提的、哦、那你就是按照这个前提，你再怎么去推求考察，前提错，你怎么推求考察出来的结论都是不正确的、哦、那佛法它也某种程度应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推求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它没有前提，或是说佛告诉我们说一切法是没有自性的，那既然如果真的有自性的话，那自性应该是怎么样才能够存在，那我们去推求它，结果发现有自性一切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长这个样子，一切都是静止的，因为有自性它不能变啊、哦、自性的定义是这样子，懂意思吗、哦、所以佛法一样用这样的一种去探求它，但是它没有一个预设的立场、哦、只是说诶，如果有自性的话，那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然后一个从我们生活的这一种一种现象的一种比对、哦、验证等等的，然后去考察说到如果真的有自信，那这个世界会变什么样子，会如我们现在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嘛，这样一推就考察是不可能的，那表示有自信这件事情是错误的，那佛法特别是中论 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哦、就是说去我们因为我们这一个没有去思考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那个内心深处都会有一种概念，就是一切法的存在是有自性的、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去执着它。我们为什么会去执着？因为它可以永恒存在，我们才能执着它，拥有，想要永远的拥有它，懂意思吗？执着是这样子来的。那中论或是般若经，特别是中论，它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去想清楚，有自信，不可能有自信是不可能有的。所以当你想清楚的时候，它在削弱我们这一种执着的力量，削弱、哦、懂意思吗？因为我们没有去想的时候，我们直觉就是哎，这个东西好，我就是要拥有、哦、但是当我们去思维它，它其实是如幻如化的，原生原灭的，没有自性的、哦、你要的是哪一刹那的这个东西，它会变化，懂意思吗、哦、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它在消这种所谓的这一种理性的思维，中观的思维，在平时它是能够帮助去削弱一种执着的一个活动、哦、那等到我们对这个道理不断的这个反复的一个思维，变成是一种生活的一种类似一种直觉，听得懂吗？有些事情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一看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马上跟它对应的一种新的活动，懂意思吗、哦、所以能够熟悉到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原生原灭，如幻如幻，没有自性的，能够通达到我们在这一个眼耳鼻舌身意在触境的时候，对触外境的时候，马上就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正确的认识。要不然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很好，哎，能够拥有它有多好，就开始错误的一种方向的一个新的一个活动，哦，它就产生种种的烦恼。所以这个是中观的一个进入，就是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想透了，当我们一看到它，就马上就跟这样的道理相结合。听得懂吗、哦、比如说我们举个譬喻啦、哦、这当然跟实际可能还有一点落差啦、哦、像有些人学化学的，那就以前有个老师啦、哦、就是他就看到一个新闻、哦、那个新闻就是大概是性骚扰这样子、哦、那他就觉得很有趣啦、哦、他说这些都是碳水化合物，有什么好摸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一些皮肤、啊、都是碳水化合物，你懂意思吗？因为他看到这些东西，他看到是碳水化合物这样的一个影像，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看这些事物，我们可以看到它如幻如化的一个样态，那我们就对它不会产生执着了、哦、那这个不容易哦，这当然是不容易、哦、那在这些情况比较容易发生在定当中，你看到这些东西会随你的心变化，它不是固定的，懂意思了哈、哦。这有要有定的一个经验，它你比较能够经验到，哦、懂意思了、哦、好，那大概是这样，所以会是检测为性，你是透过去推求而获得的、哦、那其实这种检测就是分别了。但是这边有一个吊诡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的这个在智慧的修学，你要达到这个真正见到真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无分别嘛，对不对？哦， 那你这个智慧是有分别，你这两个东西好像它特质不太一样，对不对？哦，那这个就是佛法里面它很特殊的一个教导，它是依着分别而离分别。哦，我们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错误的分别。哦，当我们把错误的分别透过正确的分别把它排除之后，我们的心就能够不受扰动，就能够进入到一种无分别的一个状态。听得懂吗？透过分别而无分别。哦，大家记得这一句话，依着分别而达到无分别了。依着分别达到无分别。好，所以慧是以简则为性，曰作用立名。哦，所以简则为性的慧体在初学就名为观。哦，这是导师整理经论里面对观这个字的使用是这样子的。哦，在初学就名为观。哦，学者初始所 修的慧没用观的名称来代表，那观行成就圆满，那就变成慧。哦，这在经论使用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哦，好，那从这个慧跟观的关系，导师再把这个重心摆在观这个语词上面。哦，那这个观是什么概念呢？那佛为弥勒菩萨说，哦，这应该是在解《生命经》的经文。哦，这《瑜伽师地论》也有，他说这个观什么能正思者，最极思者，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哦，什么意思？这个经论他有大概做了一个解释。什么叫做正思者呢？正思者就是思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语叫思维观察。哦，去思维观察它。嗯，但是不带前提，就是去了解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就是用一种，而且思维正思者他的一个对象是什么？这个世间现象界的一切种种，他所观察的对象是缘起的一切事物。这边没有写了，大家可以记一下。正思者他的对象是一切缘起的一切法。哦，会生灭，有生有灭的，也就是现象界的一切。哦，最极思者也就是去观察这个思维。哦，那他的对象是什么？真理、真如。哦，那后面有一个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哦，那其实就是这个思者在更透彻的思寻思视察。哦，那寻思是一种比较粗的一种思维观察。哦，视察是更微细 的思维观察。哦，反正它都是思维观察的一种活动，那只是一种怎么说，比较粗浅的，比较深细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哦，可以吗？好，那后面还有几个语词，若忍若乐若慧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那，也就是观，因为它有这一些语词。忍我们刚才解释过了啦。哦，这个乐这大概是从我们明白一个道理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欢喜。啊， 懂意思吗？哦，明我们对一些事情通达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种感受，可以吗？哦，自从这边 的一个情况来安理这个语词，若会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那。总而言之，这边只是在说会有这些不同的名称，而且它就是一种施责，就是减责，哦，去推求、去探求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活动，哦，所以而且这种新探求是一种不带前提的，哦，叫做无自性观察，哦，就是探求自性如何有，然后最后去明白一切法原来是无自性的，是原生原灭的，哦，没有一法可以执着，没有一刹那可以这样保持同样的一个状态，哦，那当我们没有执着灭了之后呢，这慧就显现了，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过程，哦。好，那这边导师讲到分别寻视观察抉择等，它就是观的作用，哦，功用，这一切也通于慧，那所以慧也就是与所缘境简则为性，哦，也就是虽然刚才讲的是观的一个作用，对不对？那观跟慧其实又是同义嘛，对不对？观是初学慧的一个名称，哦，好。那修习观慧，对于所观的境界，不仅求其明了之道，哦，这边的境界大家稍微注明一下，哦，这个境界不是你内心所出现的一种情境，不是，哦，所观的对象，听得懂吗？哦，我们六根对的是什么？六尘或是六境，有没有？哦，那界是一个范畴的概念，哦，你眼对能够认识的范畴就是色法，哦，有一个范畴，声音眼是没办法看到，对不对？哦，除非有那个，有利用另外一个一些辅助的工具啦，哦，看到这个声波啊，哦，呵呵，哦，除非 有用一些辅助的工具，要不然眼睛是没办法 看到声音的啦，哦，懂意思吗？哦，那他也没办法看到那个味觉，哦，就是每眼根它有它的一个对象，还有这个对象它有个范畴，所以叫做境界，哦，所以这个境界的使用大家要特别留意，它到底是一种 state 还是 object，哦，大家要稍微区别一下，这边讲的是对象 object，哦，不是那一种 state 一个状态，哦，所以对于我们要观察的这个对象要了解明白了解，而且要能够引发推求抉择寻思等功用，哦，那这些推求抉择寻思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推求寻思？共向的推求寻思，哦，那以我们之前谈的成佛之道就是去寻求他的自性如何有，哦，还记得吗？自性如何有事观顺胜意，哦，也就是你去探求，不是探求他用什么材质做的了，而去探求他真的有自信吗？自信就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一种实体，去探求这一件事情，而不是去探求他的这一个化学的分子的一个结构，不是，这一些都已经，因为你去探求这一些就是假设有一个最小的存在，懂意思吗？所有的化学物理它都假设有一个最小的一个存在，哦，一个种 particle， 所以他们一直在找这个东西，有些人他已经开始觉悟说这种东西不存在，但他们 又 又创造一个弦、哦、那个弦又把它一种抽象的一个实抽象的东西又把它一种固定化变成一种抽象的实体反正他们总是要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它才能够架构这整个世界呢要不然他们总觉得好像 不可能、哦、那佛法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你这个世间就会出现问题、哦、这个在中论二十几品都在论证这一些事、哦、从不同的角度时间空间移动、哦、等等就是让你会产生一种实体的一种感觉的这一些情况呢他都告诉你这种实体不存在、哦、你一存在就会发生种种的困难、哦、所以你就会开始 aware 就是其实这些实体是不存在的、哦、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缘起如幻的缘起如幻，你一看到这个世间的事事物物，你就会跟这个道理相契应、哦、比如说，我们跟人家相处，好，我们看到一个很讨厌的人来，整天心情就不好、哦、若你能够跟缘起相应，哎，这个人应该会变化，呵呵，你就不会那么讨厌他了。或者说，他的这种讨厌也不是他的全部嘛，对不对？是它的部分，而且它会变化，它有一些好处啊、哦、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变化，去思维不同的，不要一直盯着那一个讨厌的东西，然后去折磨自己。我们的心可以跑出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哦、那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减少一些烦恼束缚的一种所谓的作用、啊、那 这当然大家要自己去生活上去应用、啊、就是我们在思维事情看待事情去这一个产生一些应对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僵化自己的思想、啊、看到这个、啊、就是这样子来应对处理每一种事情你都要把它当作新鲜事、哦、那当然我们要有一些经验就是它基本上可以怎么样来处理但是它总是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一种方式或是可能性、啊哦、明白这个道理吗、哦、要不然我们以后会遇到类似的东西我们都会用同样的思维来处理它那这样同样落入那一种不变的自信的僵化的这样的一种情境被束缚住了、哦、所以很多这一些佛法的道理如果大家可以从这一个我们这一个面向对方那个面向这样不同的面向来做一个思维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豁然开朗所以智慧是这样子来的你要去推考究对不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哎，他不会永远那么的讨厌哎，如果我们可以帮助他讲一些他能够接受的话他慢慢去改变那可以变我们的好朋友类似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是透过推求然后去通达的一些道理、哦、好原世俗事相如此原圣意境界、哦、圣意的一个对象、哦、亦复要依循事抉择等、哦、去引发体会然后得诸法毕竟空性因为唯有这思察检择才是光慧的特性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道理依着分别而离分别、哦、因为这个圣意的一个境界、啊哦、或是圣意的一个道理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哦、需要去透过循事抉择怎么样循事抉择佛经告诉我们去观察的几个 所谓的方式啊，或是角度，比如说无常、苦、空、无我，去思维探求到它确实是如此，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明白这个道理吗？啊，我们之前有讲到，在佛法里面有一种一个专有名叫形象，有没有？行为的形，相貌的相，一个目，木头的木，在一个眼睛的那个木的那个像形象哦。那这些道理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要我们去观察一切的事物都是这个样子啊，听得懂吗？哦，要不然我们看电影哦，看电影就看嘛，对不对？哦，就觉得很有趣呀，啊哦。但是曾经有一个老师，他说：“嗯，这里面有佛法。”我就问他：“里面有什么佛法？”他看的是《无间道》这一部片。他是不是最后有一个男主角、女主角跳到山崖里面？大家有看过这部影片吗？哦，没有，忘记是哪一部。反正所以有一幕就是那个男主角或是女主角为情所苦，哦，然后他受不了了，哦，然后他就往山谷里面跳。他看到的是苦啊，哦，而不是那一种凄美。那明白这个道理，有些人就哇，这很凄美啊，哦，而且一看再看，我有个同学看《倩女幽魂》看了七遍，他觉得很凄美，就有点着魔，他一直要找我去。我说我看过一遍，我就不想看了。他就会看到一些好像凄美，然后内心就觉得受到一些感动啊，哦。但是我们佛法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几个道理，懂意思吗？哦，就是说你看一个东西，你看我也看，你看到了的内涵跟我看到的东西内涵是不一样的，哦，你会看到凄美就有感动，然后想要一看再看，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它就是如实，从第一幕到最后一幕都是无常的，没有 一件事情你是可以去自己掌控的，都是因缘条件所决定。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在，所以你要跟人家争什么啊，哦？不用争啊，是你的就是你的啊，哦，你只要按部就班，懂意思吗？啊，哦，导师的书里面有一些话稀松平常，但是我们看了之后非常受用啊，哦，他之前在讲佛教财富观了，啊，哦，他说这个佛教的财富从哪里来？从你过去修的这个布施业来的，哦。那他说，那些强盗抢银行的，那也是他的福报吗？那他说对，他只要能够抢得到，就是他命中是可以拥有他的了。但是呢，他导师讲了一句话，因为他用了不正当的手段，不正当手段一介入之后，你很快就会失去，因为你会被抓嘛，懂意思吗？哦，也就是说是你的，你若用不正当的手段，你就会很容易就失去了，哦，所以是你的就会是你的，不用去争，也不用去跟人家挤破头，你就是按部就班，该怎么样的一个去努力，哦，然后该怎么样去建立好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你要把一些，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种一棵树好了，你种下去它就会结果嘛，不一定哦，你如果没有给它好的条件，它结不了果，懂意思吗？你的努力就是在创造那个养分，施肥啊，阳光啊，水分啊，对不对？ 所以你的努力是在创造这一些条件缘，你因已经在了，我们现在努力是在创造这个缘啊，创造这个缘就是把这个该做好的事情做好。所以真的学佛真的懂因果人，他一定是心安理得，不会跟人家争，争没有用，不是你的你怎么争破头啊，你还是得不到，对不对啊？那你会觉得不公平啊，我那么努力啊，那如果你真的得到，我们还会说不公平，你根本就没有种这个因啊。所以到底谁公平谁不公平，就看我们时间点看拉多长了，懂意思吗？哈，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一种，所谓的这种因果的事理哈。那这个因果事理呢，也是透过这种观察抉择，我们去肯定它啊。观察抉择去肯定它之后呢，我们心就不会受到扰动、烦恼，因为不明白、不安，对不对？所以我们透过这一个寻视抉择，然后去跟这些道理无常、苦、空、无我这些道理去结合，懂意思吗？好，那当我们心还有烦恼在干扰，有这些扰动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真理这些道理相契应。好，等我们越思维越通透，心越来越澄净，越澄清，水就是这因缘具足的时候，我们有点会这样，就悟到了啊，那种东西是不能用言语哈，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了，就。心行出灭，就是当时你的心已经没有任何那种分别的活动，你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依着这个寻视抉择去引发体会的诸法毕竟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过程。所以唯有这个思察检择才是这个观慧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在思察检择什么东西呢？要去看出无常、苦、空、无我、因果这一个必然等等这一些道理啊。那导师在有一篇文章啊，因为寒假在做他的一个翻译，叫做道在平常日用中啊。他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佛教界好像很多人觉得不晓得要怎么样用在生活哦，那导师就讲出一个问题点，你对因果都不深信了，你怎么会知道怎么样应用哦？你当你知道什么因会得什么果，那按照我们这一种理性。我们想要过好日子，或者要增长智慧，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如果因果道理都不是那么样的这一种深刻的在内心变成是一种怎么讲信念的话，我们都会有侥幸的心理。哎呀，就是投机的事情，都会偶尔这样，就是会做一下，这样子懂意思吗？那这样子我们就感觉好像我们学的佛，怎么好像对这种修行没什么力量，偶尔要想要偷鸡一下，呵呵，看能够摸到狗这样，偷鸡摸狗，开玩笑了啦。所以讲那么多高深的道理啊，导师回到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观念。因果，我们到底有没有深信因果啊？真的深信因果的人，我们内心会是一种比较平静的，懂意思吗？就是你有得到没有得到，那都是有因有缘的，你不会去埋怨的。没得到，努力不够啊，得到啊，它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继续努力，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身心因果是一个很重要。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我们越学好像不想要怎么用、哦、大家回过头来，我们对因果是不是很深刻的、哦、深信、哦、然后去掌握，不会有任何的想要说哎，看有没有例外，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后果，这样的一种心态跑出来、哦、你没有这种心态，你持戒一定是清净的，不该做你不会去做，该做你会很努力去做、哦、这很容易你就产生一种动力，你就会有那种把佛法应用在这个生活当中一种推动力，或是那种智慧，它就会就能够产生出来。所以导师提到一个很最重要的，而且大家经常忽略的、哦、身心因果。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哦、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谈后面的内容。